术有效哈、啊，在探索中追求有效，在行动中谋求发展，这么一个国家教育部的啊，原本教研这个建设项目的总结交流活动。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呢，得到了虹口区的这个大力的支持啊，所以我们一进来就感觉方方面面的安排非常的温馨啊，安排得很周到啊。今天他们局里的方方面面的领导都来了，大局长啊，我们王局啊，这个我们感谢王局啊，王局也是虹口区这个项目组的大组长啊，我们的公管局长杨局长啊，杨局长也来了，谢谢杨局长啊，包括他们的马蒂科长啊，非常漂亮的马蒂科长啊，待会儿他们教育学院的院长马院长也要来啊，还有这个教育学院的方方面面的我们幼教的老师们啊，特别是虹口体育幼儿园啊，承办这么一次全市性的活动啊，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所以我们得以今天能够在这里进行大家一心一意的研究原本教研的问题，那我想感谢方方面面啊，给我们这个活动的大力的支持。那首先我们这个先请王局啊，这个为我们说几句，王局啊，谢谢。
尊敬的老专家、老领导，还有马老师啊，尊敬的市教研室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个区的幼儿教育专家，尊敬的虹口区的各位幼儿老师、体育幼儿园的园长及各位老师，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我总是被幼儿教育的因为在上个星期呢，这个马丽科长和杨丽局长就把我今天上午的行程全部的安排好了，现在是在体育幼儿园，等一会儿呢我和杨局长还要到这个另外一个幼儿园，不是幼儿园了，另外一个小学信息视频。今天正好呢，虹口区有两个，也是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活动啊。那我想呢，冠上高楼平地起，人的一生，教育呢要从娃娃抓起，就是从婴幼儿抓起，所以幼儿园教育非常重要。我们上个星期三从云南半夜回来以后，第二天上午就和杨丽局长和马丽科长呢，向我们区人大主任会议就虹口区的学前教育现状、问题和未来思考三个方面呢进行了一个汇报，也得到了虹口区人大主任们的认可、点拨和指示。本周四下午，我还要和杨丽局长和马丽科长呢，向人大常委会就学前教育虹口区的情况呢进行一个汇报。那么这几年来，无论是人大还有我们政协对学前教育这一块呢都非常重视，从国家到上海到虹口，十二五规划、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里面也把幼儿教育、学前教育呢摆到了一个很突出的位置，所以这些呢也不断的教育着我，作为局长首先要注意我们的学前教育。那么这方面呢，我要跟各位领导汇报的呢，叫虹口区这几年呢，刚才我跟 志啊，还在汇报，我们这几年呢，虹口区增加了8所幼儿园，其中有4所呢是小学改为幼儿园。我们的幼儿教师呢，尽人的权利不在我，尽人的权利在园长，也不在马丽。虹口区引进人呢，没有人，没有优秀的幼儿教师，你幼儿教育肯定搞不好，这是根本所在，内涵所在。所以我们的用人权利呢，都把它还给园长。我仅仅是一个把关啊，可能进行适当的考试，总体的一个把握。从我内心来讲，我也希望我们虹口的每一所幼儿园呢都大。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我觉得幼儿园呢应该真正的讲究公平，讲究公平，讲究均衡，才出大路。我们一开始就已经有择校，这是我们教育的悲哀。但是现在呢，确实很悲哀，因为我现在呢，一方面要均衡公平，满足百姓的需求；一方面，我现在还在跟两个幼儿园的园长，包括第一个幼儿园的园长，也是我的老朋友潘立华同志，我说你给我再留几个名额，因为他实验幼儿园进不去，东一航幼儿园进不去。那我说接下来比较好的呢，就是体育幼儿园。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幼儿园在它起步的时候就可能存在不均衡。我想各个区都是这样，百姓心目当中就像我们手伸开一样，总有个长有个短。这个情况我们是要承认的，我们不能说每个幼儿园都是好的，都是一样，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每个幼儿园都有它的个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今天的主题，教育部这个主题，就是以原本啊，以原为本的这样一个培训的这个项目呢，我觉得是抓在根本上，是抓在根本上，实在是太好啊，实在是太好。那么从虹口区的对幼儿园的这个整个这个思路来讲呢，我可以跟各位领导汇报的是，我们是把它全纳在我们整个基础教育包括终身教育里面体系的，是作为整个体系来一起考虑的。刚才我讲到了队伍，那么作为办好园来讲的话呢，三要素：人才、物。人是第一位，物你要看这个园，人家一来一看你这个园情况怎么样。那么今天大家来了以后呢，体育幼儿园欢迎你。体育幼儿园现在有2个部分，这个是北部，还有一个欧阳部总部南部啊。那我觉得呢，现在呢，无论是南部也好，北部也好，体育幼儿园呢，这2个都非常的好。都非常好。今年唯一的一个缺憾的就是一些办公室、一些小的场所呢，还有点气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对这里进行了加固大修。我们虹口区是把所有的幼儿园都纳入我们校安工程的总盘子里统筹考虑，统筹考虑。所以我们就这次呢，对体育幼儿园进行了这个所有幼儿园进行检测，检测以后呢进行加固，通过加固，按照园长的思路，按照园长的办学的要求来进行建设，所以我们也就讲了以园为本啊，怎么样以园为本呢？就是要以园长的办学思想为本。回过头来呢，又要讲到一个观点，除了教师就是园长。我觉得一个好学校，一个好校长就肯定是一个好学校。学校不好，硬件差一点，教师队伍差一点，有个好学好的园长、好的校长呢，这个学校不会差到哪去。他会感染我们的老师，产生一个内核， 啊，我们这里讲培训，培训是一种，可以是有一种压力的感觉。我个人以为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特别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它是相统一的，实际上是非常快乐的，尤其是在幼儿园是最快乐的，啊，最快乐。幼儿园食品是最安全的，孩子们是最灿烂的，老师的心灵是最优美的，舞蹈跳的是最好的，个人是最强壮的，你还有什么不开心呢？所以我特别乐意被他们安排到幼儿园。为什么呢？因为作为教育局局长来讲，辅导是太多太多的了。我今天呢，不说这些辅导了，为什么呢？在幼儿园，所有辅导都没有了，局长也是最快乐的。我讲了这么多对，所以我的看法，大家不要把以原为本的培训搞得非常的很有压力、很拘束。我觉得呢，以原为本的培训应该是建立快乐之上的更加快乐的一种灵魂的一种灵魂的一种层次上的一种研讨。而这种灵魂呢，我可以告诉各位，我现在对幼儿教育的认识，它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三岁看老，更何况六岁之前，所有智力，孩子的所有灵动都在其中。你们都是心理专家，虽然有些老师未必考心理学，因为哪个孩子你只要一看他未来怎么样，三岁就看了。你们去想一想，你们接触的那小孩，现在大凡成人的已经有一些成就的，都可以讲出来，小子嘛就老比啊，小子嘛一个皮，皮字是个好词语，特别在幼儿园，你们一定要保护孩子们的皮，他干一些坏事你们也要他保护，所谓的坏事，孩子们呢，坏事就是创造力。我这个观点不一定正确啊，因为我不知道六岁以前他什么叫坏，什么叫好，他是不是能够分得清。但是我看过童言无忌，说的太美妙了，震撼人心，个个都是小达人，他们的所思所想超乎我们成人的创造力，所以要保护孩子们的创造力。以人为本的培训，培训什么？我个人就是想，应该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老师、每一位领导、每一位干部，成为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谢谢各位。
哎呀，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王局长啊，热情洋溢的这个说话，而且感受到他对学前教育深厚的感情啊。另外呢，短短几分钟也让我们了解了虹口他们整个教育局啊，当前对学前教育的思考，以及未来他们的一些想法啊。所以我想，虹口的学前教育能有今天，离不开我们啊方方面面行政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这种很专业的指导啊，谢谢，非常感谢啊！也希望王局以后多参加我们的这个学前的活动。我们也相信啊，今天我们在虹口的这个活动，不仅能够收获专业上的思考，我们也能够在教研当中感受快乐啊！刚刚王局长跟我们说了啊。这个好，那么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照今天的活动的流程啊，首先呢，我们虹口体育幼儿园给我们安排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活动啊，是大班的沈老师啊，一个神奇魔棒的室内的一个运动，也反映了他们的一个特色，也体现了他们最近啊在小环境当中怎么来研究孩子的有效运动的一些做法。好，我们接下来好，一起来看。
Thank you. 让气球停在魔棒上。
你说，
我刚刚用魔棒平稳气球。
魔棒平稳气球，魔棒要怎么样？
是魔棒要稳稳的把，才能把气球停在上面。
魔棒要放平，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哦，那准备动作中，魔棒要放平，除了魔棒要放平，还有什么要稳稳轻轻的放啊？你说。
气球不要太重了，把它往上抛，要平衡。哎
呦，原来准备动作很重要。气球轻轻放，魔棒要放平，是不是这样啊？还有其他好办法吗？你说。
魔棒要随着气球移动。
哦，气球动，魔棒动，还有什么地方要跟着动的？你说。
眼睛也要必须要看着气球。如果你的眼睛往旁边一看，气球跑了，你的气球就会落下来。
眼睛紧紧地盯着气球，你们刚刚是不是这样啊？
是。
目并着气盯着看，还有什么地方也要跟着动呢？你说。
还有手和你的身体，你必须得跟着气球一起动。
气球动，魔棒动，手和身体跟着动，你说的真好。还有其他好方法吗？没
有。要看着气球，要脚也动。
和他的意见一样的。
要不然你身体动了，万一气球跑太远，就接不到了。
对的，整个身体都要跟着气球的移动来变化位置，是不是这样啊？我刚刚看到，
你的气球掉在地上了，
你做了个什么？
我用接。
用什么来接？
用手来接。
用什么？
用手来接。
用魔棒来接，是不是啊？
气球要掉的时候，也要轻轻的接住它，来让气球保持平衡。还有其他好方法吗？你说。
只要把气球放在魔棒的顶端，就不会容易掉下来。
哦，气球放的位置也很关键的，轻轻的放在气球，放在魔棒的前面。还有呢，刚刚我看到有很多小朋友，找在旁边的地方玩，这是什么道理啊？
你说。
因为如果站在中间的话，如果有人这样的话，会碰到人家的气球。
哦，找空的地方玩，不让别人打扰到你，是不是也是让气球保持平衡的好方法？
是。
哎呦，我们总结了许多好方法，还想不想试一试？
想。别人
有。想不想试一试？
想。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好吗？再去练一练。 点了吧？哎，我觉得好像你们挺心有胸有成竹的，好像比高中的时间停得更长了。看大家反抗不得好方法，开始又进去了，是这样吗？现在我们来进行一个好笑比赛，给大家15秒，看15秒里谁停球的时间最长。听清楚我的要求，如果15秒中你的气球上下波动了，就算输。我的要求是什么？是什么？气球稳稳停在魔棒上，上下波动就算输哦。输的小朋友在地上等，看谁坚持的时间最长，行不行？好。我们刚刚说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让气球保持平衡的方法，找什么地方玩啊？哎，动脑筋，好办法要用的呀！我还没开始嘞，不要着急啊！预备，准备，动作很重要。哎，拿爸爸斯卡岛对吧？都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动作很重要。气球轻轻放啊，魔棒要放平啊，预备。输掉小朋友请坐。6 5 4 3 2 1，停。谁是冠军啊？
张雨绮。不是张雨绮，
这是正好坚持到15秒，两个女孩子是不是啊？也是啊。哎呦，好像刚刚没看到站在你的前面了，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好吧？这次我们是两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子，看看下次我们的环境会变不变，好吧？这次给你们延长时间，增加难度，30秒行吧？30秒啊，好，预备，开始，找碰的地方，碰的地方，哇，我还没开始啊。还要听清楚我的口令，预备，开始。此刻觉得无奈，输掉了就请自来了，球掉下来不行。好的，为他们加油好吗？5 4 3 2 1，停。厉害了，这次的冠军变了，现在是谁冠军了？是宋雨谢呀。喂，鼓掌声怎么样？送给他们呀，哎，让他们打打气。想不想挑战一下这三个冠军啊？
想。
再来一趟好吧。我觉得我们女孩子加油啊，女孩子们有没有信心啊？
有。
好，有信心就是成功的一半。最后一次，30秒，一样的掌控的地方，预备，预备，开始。请坐。虽然没有坚持到最后一秒，但是我们时间坚持的最长的是谁？比赛总是有输有赢的，没有关系的，下次再接再厉，好不好啊？那么掌声还是要送给他的呀，很不容易的。哎，这是什么？ 你可以怎么说？
坐在电视上，把你的东西盘在脚上。
哦，电视用来做的。还有啊，你会怎么用在游戏里？
我可以把垫子放在我脚下，然后我用我的魔棒，然后我看看我能不能在垫子内坚持的时间很长。
你的意思是站在垫子上模仿停球是吗？好的，我们来看看第二个任务是什么。眼睛看看大屏幕，第二个任务是什么？两脚站在垫子上，用魔棒停球，不能走出垫子，行吗？肯定吗？
肯定。
想不想试一试？
好，
每个小朋友拿一块垫子。
难度要高一点。
这样吗？不错啊，很有男子汉样子。来说，
我要写楼梯，可以去
吗？哎哎，你觉得呢？你觉得怎么样？你有感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空间变小了一点。但是呢，我觉得有点太简单了。
我觉得挺简单了。你们都觉得似乎站在垫子上空间变小了，魔棒停球变得有点难了，是不是这样觉得的？
我
男孩子好像信心足一点。
我也觉得很
好的，那我再给你们机会，大家再试一下，用我们刚刚的好方法来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对你有所帮助啊。用我们刚刚大家总结的好方法，
Thank you.
一下，我们在电视上贫穷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好吗？
好。
我们请男孩子举手。那么男孩子我们男孩子就请好了。
好
啊，你们请客人老师的时候要是站起来说。啊，嗯，客人老师请你跟我一起做游戏好了。哎，有礼貌的邀请客人老师把你手里的气球和魔棒给客人老师好吧。哎，然后自己拿一套新的来给男孩子说。有礼貌啊，胆子大啊。可以呀，当然可以。
啊，这个活动。我个人觉得啊，这么一个活动，它其实有两个啊探索的价值。第一个呢，就是
不好意思，
他们在尝试室内运动的有效性啊，在小环境当中怎么来开展幼儿园的运动。我想这个对我们啊，特别是中心城区都是小地方的幼儿园啊，很有启发的。尤其是我们上海接下来长长的黄梅天啊，黄梅天的时候我们一小时的运动怎么来坚持，这个是很有启发的啊。所以呢，这是这个活动啊，也是我们体育幼儿园老师的一个探索，室内小空间的情况下怎么来开展幼儿园的运动。第二呢，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有一个价值呢，就是它对孩子的一种挑战啊，那种控制能力的挑战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幼儿园孩子的年龄特点，他们的心理特点是兴奋大于意志啊，就他兴奋起来没力，每个分钟一下就会达到高潮。但是对这些大班孩子来说，要控制要抑制是很有挑战的。那么今天这个活动啊，对他们大班孩子控制能力、抑制能力这种心理品质的要求很高啊，要怎么手眼协调，然后五老子要心要顶到的，可能是老有挑战的。而且今天这个活动啊，从随意的停到大地子高头停，到小地子高头的停，就是我都很有层次感，不断的在挑战孩子的控制啊，这个种心理的一种稳定性。所以我想这个活动啊，给我们还是非常有启发的。那么这么一个活动，我们到底怎么来评价它的一种有效性？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现场教研啊。接下来我们由这个虹口体育幼儿园的张志松啊，教研组长带领他的团队来为我们进行现场教研。针对刚刚的一个现场活动，我们看看他们的老师是怎么来分析的啊，分析这个活动的有效性啊。张志松老师也是我们啊，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上一届我们上海市中青年教师评优的一个一等奖老师啊，也是我们虹口区的体育幼儿园的一位大教研组长现在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教研活动。
我们就用我们刚刚春春老师开展的这一个
神奇的魔棒，来用我们的这个评价指标来分析我们这个结果，好吗？啊，那么第二点，大家可能留意到，我们今天提的一个研修目标，叫做能有较有针对性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个研修目标指向了我们的教研体制。那我们知道，我们市里边开展这样一个课题以来，我们一直都在搞这样的研究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我们的老师进步很大，收获很大。我们的老师现在真的非常敢讲，大胆的讲，积极的讲，要讲，对吧？但是我觉得呢，我们还要能够更清晰的讲，更有针对性的讲。当然要求提得高一点，我还希望大家能够专业的讲，有逻辑性的讲，要求太高了是吧啊。不过这是我们一个长期的目标，也不但是我们今天的，更是一个阶段的长期的目标，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向这两个目标努力啊。啊，那么刚刚看了这个教学活动以后呢，我们首先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样一个评价指标好不好？大家还记得这个指标吗？考考你们好吗？好，那么我来抽几个啊。在评价指标当中提到了一个在运动环境与运动材料当中提到了一个安全性，请问什么是环境与材料的安全性？谁来说说看？抢着说，真好。
安全性呢，从那个大概念来上讲啊，它是要求就是在幼儿活动的过程当中呢不受到威胁，它包括身心两方面的，对吧？要求是没有危险的，也没有危害的，对孩子的身心是没有损失的。那么这是一个大概念，然后细化到我们这个标准的那个内容里面呢，就是要求细化，就是要求材料呢要那个首先是环境要求，到那个场地的平坦啊，无障碍物啊，为孩子的运动就是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然后呢，对游戏的材料它有具体的要求，就是软硬尺寸要适宜，就坚决那个避免使用那种尖锐的啊，或者那种不牢固的器材，以免对孩子的身体产生伤害。
好，那么说得很好啊，那么再来考你们一个好不好？创造性是什么意思？
创造性应该是指能启发幼儿在运动中不断尝试与探索新的玩法，并且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给予幼儿充分创造的机会。
大家说明这个标准都非常的熟悉啊。那么请允许我问一个封闭式的问题啊，你们觉得这个评价指标在我们开展活动评价活动的时候有用吗？有什么用？
容易操作了，而且有科学依据了。
你们怎么看？
就是我们在设计自己的活动的时候，可以参照我们自己的指标，然后来验证一下我们自己设计的课是不是有价值。
在设计的时候有参照了，在评价的时候有标准了，是吧？好，说明我们还是做了一件好事儿，是吧？啊，好。那么如果说这个评价指标如虎添翼的话，那我们就现在就用这个评价指标来分析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教学活动，好吗？好，我们从各个方面都可以来分析一下啊。
我觉得崔泰老师今天这个活动的设计，他在材料安全性材料环境安全性上，他呢是考虑的比较仔细的。首先第一点，他在这个材质上，他用的是报纸做的纸棍，为什么不用木棒而是用报纸？我相信他可能觉得报纸可能比木棍相对来说更安全。然后在这个木棍的尺寸上，我相信他肯定是自己考虑过的，因为不可能做得很长，因为在这个室内的环境里面比较小，他可能太长的话就碰到自己的同伴。还有一个比较细致的就是他的那个环境，因为今天我们这里面场地很小，他的一些存放器具这些容器，他都会放在最最边上，那么他就是尽可能的考虑让孩子在游戏的时候，就是场地的障碍不要有，全都放掉，全都清除掉。我是这么认为。
君君老师，你是怎么想的？在设计的时候？
对于那个纸棍的尺寸的长度，纸棍如果太长的话，它是有碍于孩子的一个运动；如果太短，它是不利于发展这个技能。所以说，尺寸的长，这个纸棍的长度我设计是在40公分之内，除去孩子握手里的地方，大约有30至35公分。所以这样的长短，正好既保证了我们，就是评价指标的第一点，符合人均1平方米的空间，又能让幼儿玩得尽兴，是这样。 啊，那请问朱志老师，你这个35厘米、40厘米是怎么出来的呢？
就是在孩子的那个尝试中得出的一个结论。
哦，啊，朱志老师是做实验的，对不对？做个试验的啊，好。
还有我觉得啊，朱军老师今天很聪明的一个地方就是用到这个垫子，因为这个垫子呢是非常讨巧的，就是已经满足了我刚刚说的1平方米的这个游戏空间，而且呢它也充分体现了孩子游戏的一个安全性，因为垫子的柔软平整，哪怕就是孩子在游戏中我们看到他们走出了垫子失败了，哎，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的威胁。我觉得朱军老师你是怎么会考虑到这个用垫子来让孩子们进行这个游戏的？
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就是一个是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性，一个保证他的一个平整性，又这个垫子既有安全性，又符合了我这节活动的一个目标，又能体现这样的价值。我补充一点啊，因为朱军老师设计活动的时候，我也和他一起商量过，他一开始想说用圈，大家知道这个圈吧？为什么不用？哎，对，那个高度不太安全。后来他又跟我商量，他说：“叔叔，我们用报纸吧。”为什么不用报纸了？后来，是，所以郑老师他是做了充分的一个思考的，是吧？啊，充分的考虑到这个安全性。我找了一句话，大家都有纲要手上，对吧？啊，有我们的指南当中提到了，教师对育儿活动时的场地设施器械都要予以重视，予以关注，以保证活动的有效展开啊，这句话大家都应该是很熟悉的啊。那么室内空间小就意味着我们更要关注到这个安全性。那么从今天的活动当中，春春老师无论是从场地上，对吧，把东西往旁边靠，还是从这个纸棍的那个材质上，对吧，比较软的，还是从他用的这个材料上面，对吧，长度啊，气球啊，对吧，啊，都是做了一个充分的一个考虑，让孩子能够大胆的玩，安心的玩，安全的玩啊，这点讲得非常好。除此之外你们对别的这几点还有什么看法吗？
讲到那个安全性，我都从那个游戏材料的另一个特质上，我发现其实它也有隐含点安全性，就是个轻便，然后把这表格里面那个轻便
有轻便线性，
哎，因为从字面上看啊，轻其实就是这个材料的一个物质属性，对不对？这个轻是相对幼儿的力量而言的，所以那个球当然了，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拿起来去放那个，还有就是一个便。便就是轻带来的一个我说的是一个人文属性，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就是孩子取放的时候很方便的，我就觉得这轻便性和安全性具有一点点的那个从属关系的，不知大家有没有相同的意见。
因为轻便所以简单，我最喜欢简单，我觉得因为对于我这个青年老师来说，它简单意味着什么？容易模仿，容易借鉴，更容易操作。我觉得我在那个这些活动当中，根据他的运动环境与材料，我找到了4个简单。第一个简单，我觉得他的场地配备简单，这样的一块空场地是木质地板的场地，我觉得在不管是家里还是在各所幼儿园里，应该都很容易找到。然后第二个，它的材料品种很简单，报纸、气球和垫子，除了气球它需要事先打一下气以外，这个报纸和垫子也是随处可见的。第三是操作方法很简单，这个材料的操作方法简单，他只要一只手拿纸棍，一只手拿气球，不需要经过很长的思考的，小朋友就可以玩出很多种花样。刚刚那个我们在活动当中也看到了，一开始的第一环节就已经出示了9种玩法，我相信应该在实际操作当中更加多，对吧？然后第四个，我觉得它那个材料的外形很简单，它没有过多的去包装，它装饰，这也是我很害怕的东西，还要去装饰啊什么，前期工作很麻烦的。它没有什么，然后呢，它那个这样，我觉得它没有经过过多的装饰，然后在操作当中，孩子在观察过程当中就很容易去观察，很容易去探索。
啊，我们君君虽然工作年限不长啊，但是四个简单达到了我们今天说的第二条目标啊，很清晰，对吧？非常好。好，那么其实我想补充一点，因为简单，所以这样的游戏行为是可被复制的。今天在这个春春老师班级，他也是借那个杨老师班的牌子啊，可以这样玩。明天在君君老师班级里，不是也想试一下，对吧？后天我孩子在家。在家里也可以试一下，因为简单，所以可被复制，所以我们大家好像都蛮喜欢这样的活动啊。好，除此之外，大家还有什么补充吗？关于材料上面，关于场地上，
是我觉得
就觉得因为简单了，所以就体现了这个材料的可变化，因为它是一种低结构的材料。我们在第一环节当中也看到了许多照片，其实也就是给孩子探索留下了一个空间，孩子可以这样玩，可以合作玩，可以趴着玩，可以站着玩，而且我觉得这是和一种气球的组合的一种玩法，它更开拓了模仿和组合的一个新的功能，挖掘了其潜在价值，也支持了孩子的兴趣和创造力的发展。
其实刚刚妈妈还想补充是吧？啊，好，
没错，很同意舒老师刚才说的。我也觉得这个材料它单一的可以一起多玩，然后和气球进行组合的有一定组合性，然后还可以等于是组合起来的一物多玩。最后我觉得就是给孩子一个无限的探索空间，所以我很同意舒老师说的，也符合我们标准里的那个可变化。
是的，大家试想一想，室内小空间本来就不能给予孩子太多的运动器具，对不对？不像室外，你看我们室外好多好多玩，随意可以选。如果有限的运动器具还不能够玩出很多花样来，可想我们的孩子今天运动肯定要打折扣，我们的孩子何去何从，对不对？所以今天刚刚我们老师朱老师和方老师归纳了几点，我觉得非常好，刚刚记下来啊。这样的玩具，这样的操作器具能够一物多玩很重要。第二个，它能够组合的玩很重要，因为能一物多玩，因为能组合玩，所以它变化很多，对吧？然后给我们孩子提供了一个探索的空间。所以说我觉得刚刚大家分析得非常非常好啊。不过我提一个小的建议啊，今天的气球好像大小有点不一样吧，有一个孩子拿了一个特别小的，对吧？这样好像公平性就不太保证了吧，陈晨老师是不是？哦，什么？
大概是缩掉
了，缩掉了，漏气了，是的哈。那么，好像我看你有话要补充吗？
其实就是因为想保证气球它的一个安全性，所以在我们的气球是前面一天晚上就准备好的，事先打好的，啊，所以就让它的软硬适中，否则气球呢也是爱。当天哪里不利于今天的活动，所以要事先隔天准备，
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对吧？啊，好的。刚刚我们是，
但是如果你真的比赛以前，你给气球还是要筛选一下，为了保持它的公平性，对吧？
对对对，有
道理吧？当你目睹到这个气球特别小的时候，要猜一下。
是是是，有道理啊。我们的就是工作还要更细致一点啊，在准备的时候。好，那么刚刚我们始终讲的是一个场地与我们的材料的准备上，对吧？那么在内容与方式上，大家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朱老师今天这个模仿的游戏非常符合大班孩子的年龄特点。那么什么是符合幼儿孩子年龄特点呢？我觉得从我自身的理解上来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设计的游戏它有针对性，针对什么？针对孩子的这个他的发展水平而言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这个活动之前，先要考虑大班孩子的年龄特点是什么。我们在纲要中发现，大班孩子的平衡能力开始增强了，可以用比较复杂的这种运动技巧进行活动，而且他们的手指肌肉快速的发展，已经能够自主的控制手腕。那么今天这个魔棒的游戏，它的重点动作就是控制魔棒来踢球，这个技能反复练习就是锻炼了幼儿的控制能力和他的协调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符合大班孩子的年龄特点。
袁老师他是从孩子大班孩子一个动作技能发展水平上来分析的。那么这个活动你们觉得在小班能开展吗？为什么？
小班的孩子他这个动作技能没有到这个程度，而且他没这样程度持续性，
控制能力不够，是吧？那么如果中班的话，我们试想一下，可以开展这样的活动。哎，我们可以试一试啊，但是可能最适合的年龄阶段就在我们的大班，对不对？哈，那除此之外还有补充吗？
我就想补充一点，其实这个活动的开展和进行不只是针对我们大班幼儿的运动特点，它也针对我们体育幼儿园小朋友我们的一个发展水平。我们体育幼儿园的小朋友大家知道的，我们什么是最强的？爆发力、运动能力，他的运动耐力、持久力很强，很容易兴奋，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缺乏什么？一个控制能力。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活动来提高我们孩子的一个自身控制能力，
所以设计这个活动，就是借刚刚黄老师说的一句话，兴奋容易，意志难。是的，我们体育而言，有我看我们这个这么厚厚一本运动课程啊，我们刚刚陈晨老师说的，我们游泳棒，我们踢球棒，我们骑车棒，我们撒开来玩很棒，可是我们的控制需要加强，对吧？很符合我们学校孩子的一个特点啊。好，非常好。那么我想
说的是因为是小空间的一个游戏，可能在设计上需要更巧妙，对不对？好，刚刚我们说的是什么？年龄特点。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吗？
那我就来说说那个在活动当中的有趣性。我前面说了四个简单，对吧？叔叔表扬我，那我再说三个有趣。好，我觉得因为它是运动游戏课嘛，游戏最需要有趣。第一个，我觉得名字就很有趣啊。首先，它那个魔棒，它就吊起了孩子的兴趣。然后这个魔棒非但还魔，它还要神奇，神奇就有了它的那个可变性。所以孩子没有在试之前，他就已经蠢蠢欲动了。然后第二个，它的运动内容很有趣，气球本身应该就是孩子最喜欢玩的一个玩具啊，然后再加上魔棒的魅力组合起来玩，孩子们在戳一戳顶一顶，然后有的是碰一碰抖一抖，在当中这个动作当中就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感。然后第三个，它的运动方式也很有趣，从第一个环节来看，它是那个照片分享，在情感上得到满足了，后面那个春春老师大大运用了那个比赛，很刺激，孩子们就经过和同伴比，和自己比，因为他有很多方式嘛，和自己比，甚至最后是和客人老师比，在这个当中他就是越来越想玩。我听到很多小朋友都在说，哎呦，龙活不下来了，很有劲的，就他们很想玩，到最后小孩还会意犹未尽。
我有点前想说，因为我前阵子两个星期，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前也在自己班级开展过这样的游戏嘛，那至今为止我们班孩子还是盯在我旁边问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玩这样的游戏啊。显而易见，就是还这个游戏本身是非常具有趣味性的，是非常吸引玩的，有点期盼下雨的是吧？好，那么刚刚两位老师啊，用三个有趣是吧？我没记错的话啊，好，那个袁老师他非常好，他是从自己班级上过这样一个活动，从孩子的一个表现来看的，也可以从现场来看，好像小朋友确实很喜欢啊。刚刚特别其实可能本来想省一个跟老师比赛的一个环节，但是小朋友真的是最喜欢跟老师比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没有选取啊。好，所以说呢，从这个那个趣味性来上看，这个活动基本上是符合了这样一个标准啊。那么因为有趣，所以呢游戏可以持续下去。有关这个持续性，大家有什么看法吧？
我看上去觉得这个游戏其实是在一个不断重复用魔棒停球的这样的过程。那么其实重复做事是儿童的它的一个年龄特点。所以他也说这是一种重复练习的现象。他也通过一些实践证明，其实孩子在重复练习，他有一个必然性，就是为了意志力的形成。那么我刚才在边上虽然看不太清楚，但我也记录了一下。孩子们一共玩了八次。游戏一用魔棒停球的时候玩了五次。第一次春春老师用了四分钟时间让他们去练习，然后进行一个简短的交流。第二次用了两三分钟的时间带给他们一次尝试。这个时候我其实关注到一个孩子，是一个穿绿色条纹的那个孩子，他一开始上来他其实停的时间不长，一两秒钟他就掉下去了。然后通过小节通过交流以后，第二次他又去尝试，我发现他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停到了七八秒钟。这其实就是他在一个持续练习的时候，通过自己的探索积累了一个运动经验，然后在这个情况掌握了他这个动作技能。第二，游戏二用脚站在垫子上玩魔棒的时候呢，停魔棒停球的时候一共玩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大垫子上，大概用了三分钟的时间交流后呢，第二次又在大垫子上尝试，最后是改成了小垫子。那么活动快结束的时候，我看到孩子们脸上好像有点微微的发红，有些孩子有点少量的出汗，这其实也是从他的这个体态特征来看，也达到了我们世界运动任务这样一个标准。所以我认为，就是因为有了这样持续的玩，他达到了一个室内的运动量。因为有了持续的玩呢，孩子掌握了运动技能，也积累了运动经验。因为有了这样持续的玩呢，他们可能在活动中更容易得到一种成功感。因为有了持续的玩，他们的意志力，我觉得可能也在很好的发展。我就想说，
好，刚刚发现是因为包括老师他在看的时候，看见孩子他持续的在积累，然后我关注到孩子的情绪了。他在持续积累经验的过程中，他其实探究的过程中，他持续的快乐，他很投入，每一次的玩他都很快乐，因为他会有些积累成功。
持续的东西不仅仅是经验，
不是持续它反映什么特征子啊？不是简单的重复，老师就是他的动作要求是层层递进的，从刚开始的就是停尝试停球，到坚持一段时间的停球，到最后站在固定的一个空间里面停球，其实他这个动作是层层递进的，所以说他没有生厌，反而越来越有趣，越来越有劲啊，然后再挑战老师没难度的。
我觉得我今天在这个持续印证里找到了几个关键词，一个是重复探索，一个是累积经验，还有一个是掌握技能，这十二个词在今天初中老师节活动中充分的体现出来了。孩子在不断的重复的运动技能中，他慢慢的从量变到一个质变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也凸显得非常明显的。
好的啊，我们刚刚都说到了持续性这一点，在小空间运动游戏当中，如果它不能够持续的话，大家试想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很快就没劲了，是吧？所以说这个持续保证了孩子的一个运动量，持续保证了孩子的一个累积他们这样一个运动经验，让他们获得运动技能，不断延续着他们的一个兴趣，那么也符合孩子们喜欢重复的这样一个年龄特点。我们都知道越来越孩子最喜欢重复，年龄越小越喜欢重复，是吧？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游戏设计还是挺巧妙的啊。好，那么我们因为时间不多，我们最后再来讨论一个挑战性的好不好啊？你们看看这个活动当中大家反复提到的，刚刚黄老师说到的挑战性这一点，你们对这一点是怎么理解的？
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个活动最突出的挑战性就在我们郑中老师提出了有四不同的一个条件让孩子们进行不同的操作。首先第一个是不用手和身体去碰球让魔棒停球，这第一个挑战是在动作上已经对孩子产生了一个挑战。第二个，让孩子稍微掌握点这个技能以后，又提出来了比一比谁停的时间更长，然后第二个是在时间上又对孩子提出了一个挑战。第三个挑战呢，当孩子们已经沉浸于自己微微的成功中了，陈晨老师又出现了一个垫子，好，缩小空间让孩子进行第三个挑战。接着当孩子们沾沾自喜的时候，又出现一个更小的垫子，这是第四个挑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活动中是以层层递进的一些要求给孩子的一种挑战性被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的，就是这样。
我来补充一下，刚才小雷老师说的是春春老师这节活动的设计方面是具有层层递进性，是具有挑战性的。那么我就来说说这块垫子的挑战性。我觉得这块垫子给我们今天小朋友带来两个方面的挑战。第一个我觉得是心理上的挑战，因为空间变小了，孩子站在垫子上就觉得心理会产生一定的障碍，会觉得有一定的挑战。第二个我觉得对孩子是控制能力的一种挑战，因为空间变小了，孩子无法根据这个球的方向而自由的走动，必须站在垫子上来控制这个球，所以说对他的控制能力是具有极具挑战性的。我就想补充这两点。
但是我有疑问啊，不知道在座的老师大概也发现了，这块大垫子真的是挑战吗？好像有半数以上的孩子，这个垫子上去后，他的动作发展反而更好。
好，刚刚朱老师提出的这个观点啊，他说这个垫子提供到底是挑战还不是挑战，大家怎么看待？
我觉得是有挑战的。陆老师，你看到的是这些孩子站上去以后的结果是感觉上没什么挑战，但是你关注他们站上去之后，他自己面对这样的新的环境，一个垫子，一个新的运动环境，他在调节自己身体的这个过程，他其实我觉得是有挑战，不管是心理上还是动作。
我觉得没有挑战。为什么？
我觉得在垫子提供之前，孩子会一边调控自己的身体技能，一边去避免和同伴之间的干扰，这是两种怎么说，就是两种关注和两种挑战。但是到有了垫子之后，他在这个使用魔棒之前，在使用这个技能之前，他已经能够找到相对比较空的地方了。对他来说，你行动空地方了，随后在那空地方当中有这些感动，这就可以了。那么三个同志呢？
那我就觉得第一次孩子刚刚春春老师第一次拿出大垫子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孩子们是很有挑战的，因为他们好多人都离开了这块垫子去迎接这个球的，对孩子来说他们是不适应这个环境的，我觉得是对他有挑战。而且在第一次分享的时候，小朋友的第一句话就是觉得我觉得好难啊。 因为那个有一个心理学家就说过的，快乐就是应该有困难来支持的，这个困难就是今天增加的这块垫子，就是一个困难。
啊，朱老师是从现场孩子的一个看法来，这只不过是一个垫子给孩子的一个错误的暗示，对吧？他接受这个暗示，他就主观上就觉得它是存在的，对吧？降低，
为什么？是一种心理上的暗示，难道不是一种心理上的暗示？
那个池老师认为，心理暗示也是一种挑战。请用他的句话，
我就觉得，难道你有一种心理暗示，以后你去克服它，难道不是一种挑战？
我就觉得这个挑战要看什么指标来。如果你是按照这个在这个垫子上的时间长短来说的话，貌似好像是没有挑战，对这么大概有三四个孩子来说。但是如果从他的运动智慧来上来说，他站在垫子上，他得到了另外一种方法。他前面是用脚移动的，他现在是用扭来扭去的方法，用旋转的方法，他是找到了另一种保持平衡的方法。所以从方法上来说，我觉得是一种挑战。
君君认为挑战的是方法，他在过程中要不断的调整自我，他即使是成功了也是一种挑战，君君是这种想法。
他对的很厉害，
我自己想的，因为自己设计者嘛，肯定我觉得这是因为我放这块垫子肯定是有道理的，因为有了这块垫子，孩子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因为有了这块垫子，孩子的运动行为他发生了调整，而且在这其中包括一种什么视觉思维判断还有采取适当行为能力的这样几种锻炼，这难道不是挑战？我觉得这肯定是挑战，当然是挑战。是，
我也看见了。通过这个挑战，孩子的自信心你们发现了，一次比一次强。
他们问他们难不难，他们说什么？
我
之前
不
难。
我不要挑战，第一次我那个是一个，到后来。
正好接着君君老师的话，孩子已经说都说不难了，那这个垫子对他们来说它存在什么挑战性？就是从我们班孩子的这个表现来看啊，就一个就是一开始对于这种操作技能已经在前阶段已经掌握的孩子来说，比如说刚刚那个扎马尾辫的孩子，我想相信给在座的所有老师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一开始就已经这个平衡能力真的让我感到吃惊，他已经能挺好的，然后站在这个大垫子上，我不知道有没有老师注意到，他反而很得意的还扭动身体，这个球还依然能停在这个棍子上，请问这个垫子对这个孩子有挑战吗？第二，我们还有一个男孩子杨洋，在最后和所有老师比赛中，他完全坚持到了最后，这个魔棒一点将这个球一点都没有掉下来，请问这个孩子的性格在我们班级上是比较不稳的，比较内向的一个孩子，今天有这么惊人的表现也是让我没有想到的。那请问这个垫子对于这种性格比较内向而且就是适合调整自己动作的孩子来说有挑战吗？
那个小磊是想说，对于能力强的孩子来说，这个垫子好像挑战作用并不是那么大，是这个意思对吧？
我就想说一说，难道挑战就等于不成功吗？挑战也有成功啊，挑战不等于失败，因为我们的挑战是从孩子的最近发展区来说的，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根据孩子的运动发展能力来给他们是跳一跳就能摘到果子这样一个设置这样一个挑战的限度的，并不是说一定要失败的他就是没有挑战，对吧？
朱老师的观点啊。但你们都没声音啦。支持朱老师的。陆老师还想说，
我整体感觉啊，这个垫子只是帮助孩子了解了，越是我稳定，我越是容易掌握这个球，对吧？因为我的格局，
这
个
话，越是稳定，越是
对。我也在我们班级开展过这样，后来加入了垫子，我反而觉得这些孩子，就是没有垫子的时候，他摇摇晃晃，他就不定会掉下来，但是有了垫子，他反而站得更加稳了。那么对这些孩子来说，的确是有挑战。
刚刚我们都讨论的非常的热烈啊。那么我想说，不服气，没关系，我待会继续讨论啊。因为时间今天有限啊。那么其实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挺有道理，在这边我想说两句话。第一句是我跟谁学的，你们知道？我跟黄琼老师学。黄琼老师经常说，他说不但要看这个年龄阶段孩子的一个特点，还要看这波孩子的特点，对吧？我从来不播这个事儿，我是黄老师，就是现在。那么为什么说这波孩子的一个特点啊？我印象很深，我们以前上过一节课叫我妈妈，对不对？妈妈化好妆以后，我们在这边上课，对吧？孩子们都说妈妈化好妆以后，爸爸头一回会对妈妈说什么？
一个叫四团幼儿园，我不知道是一个农村的幼儿园。然后我一样把这个问题去问这些孩子，这些孩子的妈妈都是非常朴实的，我不清楚他们的妈妈，我问过他们，他们是做服装厂卖衣服做衣服的，或者是做电焊工的，都是很辛苦的工作。那么我同样一个问题问他们，你们知道结果怎么样？对，很尴尬。说事实上，妈妈说，你哪能和那个人学尼龙了，干给干的？能跟农村的孩子说情调，他说你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事实上，一旦孩子尴尬，真的我也很尴尬。说实在，我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我们不仅要考虑的是这个年龄阶段孩子的特点，更要考虑的是这一波孩子的年龄特点。那么这一波孩子玩过这个游戏没有？啊，那么袁老师，你去做实验的时候，那波孩子是玩过的吗？玩过的是吧？啊，说明孩子之间是有差异的，对吧？孩子之间是不同的。那么第二点，这句话我是从谁这里学的呢？我是学来人家话用到我的啊。第二句话我是从崔老师那里学。崔老师一句话，他说：“孩子是本读不完的书，了解孩子是一门上不完的课。”说明我们怎么样要解读孩子？我们现场发现，不同的孩子，他挑战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他挑战的困难也是不一样的。他技能程度不一样，他的挑战也是不一样，对吧？那我们有没有发现春春老师旁边放了一桶，还有绿色的，春春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还有一桶纸棍，它的粗细是不一样的，它更细一点，所以这个挑战就是可能如果原有能力的孩子，他垫子对他挑战不到位的时候，可以用更细的纸棍，两个挑战加在一起
啊！今天我们没有看到，时间的关系，对吧？其实我在想啊，纸棍戏可能挑战更大一点，对不对？所以说这句话很有道理，孩子是一门读不完的书。好，那今天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啊，就这点时间，那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我知道大家还有很多很多想说的，对不对？那么最后我们一句话啊，介绍一下，上次我们说要设计一个，利用身边的材料设计一个室内小游戏，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下次就用这个来设计一个小游戏，好不好？谁先来说？快一点好吗？
说吧。我和芝芝老师，我们两个人合作设计了一个画报纸的游戏。画报纸顾名思义就是把报纸作为一个器材，让孩子跨越过去。然后呢，报纸的大小呢，也可以从小的到大，小的大约是60公分这样的长度，大的是120公分。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以从60到80到120公分逐步的增加难度。这样的话是比较适合中班幼儿年龄特点的一个运动项目。
啊，报纸的游戏。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纸盒，这个在我们幼儿园或者在家里都会有的，就是一个皮鞋盒。我就是觉得小朋友只要容纳得下小朋友两只脚，让他们想办法往前挪动，其实对孩子的一种运动智慧是一种挑战。我觉得也比较适合中班年龄幼儿进行一下尝试。
啊，皮鞋盒子的小游戏。
那么我和春春老师设计也是用报纸的这样一个小游戏。我们是一个把报纸折成了一个小飞机，这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另外就把报纸折成了一个纸团，那么我们可以把孩子分成两组，一组孩子就是制这个纸飞机，另外一组孩子就在飞机飞行的这个过程中用纸团去投掷，也是电孩子反应很快的一个事情。
好，
我和陆老师设计的是纸牌玩玩乐，就是孩子们呢，就是用脚把这两个纸牌当作大锅子一样，然后在平平的地上不停的用脚啊去挪动这个纸牌，看谁挪动的距离最长。然后当他们掌握这个技能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在教室里简单的设计一些障碍，让他们通过障碍继续来完成这一个新的一个技能动作。所以我们两个是设计是一个比较符合中班年龄一个孩子的一个游戏特征。有一个大
牌啊，好，四个游戏，我们回到教室的办公室再选一下，我们选一个游戏来继续完善我们这样一个评价指标，因为你们想有的材料的环境材料，有的内容方式，我们当然要有老师的领导，老师的观察，对不对？我们也需要指标啊。那么最后想说一句，跟大家共识很快乐，跟大家共识很骄傲，谢谢大家啊，
好。